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们今天大概可以把使徒行传呢、斯提凡殉道这段信息呢查完。那我们现在要找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在于这个圣灵借着他说话的技巧啊，因为上次也提了，审问他的人，大祭司他们已经定义要害他了，那怎么还给他这样一个舞台，让他讲了这么洋洋洒洒一篇道，一直听到最后才知道说，哎呀，我们上当了。我们以为他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他是用旧约来讲我们这批人的败坏，你看看，这不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你们的祖先怎样啊，你们也怎样，你们的祖先不听这些先知的话呢，你们把先知的话里面预言要来的这位异者呢给卖了给杀了。那你想，如果是我们在受审的话，给你几分钟讲话的机会，你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一定事先需要有设计的。这个圣灵到底怎么借着斯提凡骂人呢？值得找找啊！我们就这样试试看好了啊！大家可不可以找找看哪一些的地方是讲到这一个重点啊？先藏在里面的重点，你们的祖宗不听话，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讲，越来越明显，等到全部都连起来的时候，审他的人才知道上当了。
25节、26节算吧，这是
啊，从前面来，一个一个从前面来，按着顺序来。你从第一节那边开始往下看，他这个要点会越点越清楚。开始的时候人家一定不会注意的，不知道他在讲这个事情。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可是我所看的你们没看见，就是如此而已。第九节就很清楚了，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对吧？现在这些人是为什么要审斯提凡呢？因为为什么？嫉妒。他们为什么要卖耶稣呢？因为嫉妒。还有呢，再往下呢？
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27节这个地方。
对，那个也是。
百姓拒绝摩西，不接受摩西，对吧？
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预言或者预表嘛。你看，他讲的第11节，埃及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啊，可是呢神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这个都是暗指主耶稣讲的。
哎，这个岔出去一下，我们留的问题中间有一项，就是啊，斯提凡他这篇道的内容也是我们上次讨论过的，哎，都是圣经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他没讲什么道，讲了一大串直白的引圣经。
我们讲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其实是可以的啊，只是说呢，现在大家呢，就是一方面听到的人圣经都比较熟啊，然后你光这样讲了，他觉得平淡无奇，没味道。所以传道的人就是用拿了一两节的圣经，就是挖尽的心思呢，要把里面讲出一些好像一二三四五很精彩的各种观点啊。其实讲道是干什么呢？讲道是让圣灵在人心有做工的机会。讲道的人的责任是你把神的话传出去啊，不是说你传神的话。我们现在常常说，哎，那个讲道人他代表神说话，不是这个意思。你嘴巴里所传的应该是传神的话，就像使徒还有斯提凡到现在他们传的根本就是神的话。当他把这个话传出去的时候呢，如果你选的话是对的，那圣灵就有拿这个话在他们心里面做工的机会。所以这个读着读着读着，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气？因为 加心呐、啊，已经是又是把心切开了一次啊。每次大祭司要审他们，每次就跟开动了一次心脏手术。因为当神的这些话在那里的时候，圣灵很容易把这个历史的世界和耶稣摆在一起，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定罪他们。你看13节他特别提出来，约瑟和弟兄们相认，
这是居高位的做宰相的主动和弟兄们相认，就好像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到我们中间一样。但是后来法老
19节啊，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啊，你如果是这些人，你就很怕听这些话。所以你现在政府为什么要监控啊？这个微信呐、啊网络上所有的信息啊，他用什么东西来监控呢？就是用那个关键词。他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这些关键词？讲到底他听得难受，他听得不舒服，
他们心虚。
现在这些人在这里斯蒂凡讲话，那挑出来这些词都是指着他们去讲的，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这些人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嫉妒、出卖、诡计、苦害，不让耶稣存活。好了，22节很有意思啊。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像这些话呢，不只是历史了，当初的圣经没有详细告诉我们的事情呢，圣灵借着斯蒂凡也告诉我们。像这里他讲到摩西学了他一切的学问，表示什么？摩西会不会盖金字塔？会。你不知道金字塔怎么盖是吧？他知道。然后下面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哎，这句话也是他对于当时的事情做的一个旁白。那这个旁白呢，跟主耶稣身上合在一起呢，是一模一样，对不对？27节，那欺负邻舍的就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那旧约的这些话，如果你只读当时的历史，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和主耶稣上一对就亮起来了。然后再往下是什么？
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传
奇。对对对，33节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34节特别说什么？我下来要救他们。这是谁啊？主耶稣嘛。他为什么要下来？你们受的困苦，你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你们现在在谁的手下受苦害？像在法老手下一样啊，在罗马人手下受苦害，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说，你如果把圣经引得对，人可以不听，人可以不信，可是圣灵可以借这些话做工。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读这些话，还是觉得说越来越精彩。然后到了35节，他又再拿这句话，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神却借那在荆棘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你看两个以色列人打架把摩西推开，那句话不是这么重要吗？可是偏偏在这里把他一摆，那真重要，对不对？刚好耶稣就是来做首领，来做审判，来做救赎了。什么叫做神的话丰富起来？这些新约特有的词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也看见，当他预表新约的时候，特别讲到耶稣的时候，那些重要的字几乎是一个不差都排在那里。这里也是救赎、首领、审判，我要救他们，我听见了，我看见了。然后当然我特别讲的就是摩西那句话，这句话呢也是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有一天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这个先知，因为这话是摩西讲的，说这个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西一样，但是比摩西的后果更严重。因为当这个先知兴起来的时候，凡不听从他的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也就是说那是最后一次神啊真真正正的拯救来到了。你最好接受，你不接受的话，你在神面前就再没有别的机会了。就像他跟大祭司他们说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也不再会赐下一个别的名叫我们因他而得救。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刚才讲的，哎，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凡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非但不肯听从，还要反叛他，他们就去找亚伦啊，做一个牛犊， 对不对？所以呢，神就转脸不顾他们，任凭他们。那这个也是圣灵特别借着司提反所说的话。因为到了这个地步，你想想看，单是大祭司还有公会里的人，他们听这么清楚有能力的福音，这是大有能力的讲道啊，是使徒亲口跟他们讲，这已经是第几次听了。你要是还不听的话呢，底下的结局是什么？转脸不顾，任凭他们。这个就是后来这些没有信主的祭司啊、公会啊、长老啊，他们的结局，真的神任凭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不是讲吗？剩下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这些是卑贱的器皿，他们就要被赶出去了。所以你说预定论，预定论呢、啊、有没有道理呢？啊，在犹太人身上是有道理的。
但你要无限量的在各民族各人种身上扩充下去不行了，
因为圣经的确是这样讲的，就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啊，神预定一些人呢是要作为卑贱的器皿，神有没有这个权柄预定？有。那个卑贱的器皿是什么呢？顽梗不化的人。在使徒行传耶路撒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直到现在，这是神借着司提反最后一次警告他们的当权者，他们三次会的人再不悔改的话，神要任凭你们了。
那当然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可是好多的弟兄姐妹，一些慕道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问个不完，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让以色列人中有几分是硬心的，因为他要把这个给亚伯拉罕的约啊，给以色列家的救恩啊，名额空出来一些，让我们这些本来与他们没有关系的外邦人得以和他们一样因信承受产业，同为后嗣，进到神的救恩里面啊。这是神整个救赎计划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一些话呢就已经比较明显是在骂人了，但是他到底怎么骂，那个真正的拳头打在鼻子上还没打出来，他底下他要讲出一个重点，就是人家告他践踏圣所，所谓践踏圣所，践踏圣殿的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重点呢？因为主耶稣很出名被告，就是说你说你要把这个圣殿拆毁啊，三日之内把它拆毁，其实耶稣的话是说你们把它拆毁，我要三日之内把它重建起来，整个旧约侍奉的中心这时候还是在圣殿。他就把这个大家都听过的话在这时候特别特别拿出来啊，在诗篇里面的话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啊，因为他讲历史啊，他突然他讲到所罗门造成殿宇他就停住了，他就没再往下讲。你说为什么？第一个原因，他必须要把圣殿这件事情交代了，因为现在不是在会幕里面侍奉，是在圣殿里面侍奉啊。第二件事情呢，讲到这里呢，他那个口袋里面那个骂人的、责备他们的、让他们扎心的那个弹药啊，已经足够了，呵呵，已经饱和了，那个拳头就预备要打到他们鼻子上了。但在打到他们鼻子上之前，还要交代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啊，至高者啊，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对吧？先知所言的话是什么？诗篇里面的话，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一切不都是我的手所造的吗？讲到这里大家还在听呢，还说你底下在讲什么，看看你后面列王记啊，所罗门以后你的历史啊，知道的如何？没想到他话锋一转，直接开始骂人了。你们这硬的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这也是我们查耶利米书的时候可以看见的。你们心你们的耳没有受隔离，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把那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这是很多的先知被杀，这以色列人都晓得了啊。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个是讲到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上这一句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天使所传，就他刚才讲的摩西在 经济里面所受的，在西奈山上所受的律法是借着天使所传的啊，那个天使讲到经济火焰向摩西显现的使者，也就是讲到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到这位义者要来，那你们把这个义者卖了杀了，叫做什么？不遵守律法，你守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是白费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他那个骂人的这功夫啊是非常高，他有办法让你听听听听到最后，然后他把这个话一讲出来，把底牌一亮出来的时候，众人听见话是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所以大家是不是稍微比较能够明白一点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一方面他说我在真理上根本没有问题，甚至我知道的可能比你们知道的还多，我圣经非常的熟悉，我也明白这一切的律法，我们祖宗我们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所以你们这样是诬告我。还有一方面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旧约圣殿的服事要过去啊，那位义者来了，我们的祖宗不断的背叛神，你们现在加倍的去背叛他，你们在犯这样大的一个罪，完全不晓得。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他这篇讲到和彼得、约翰、使徒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包括他们在大祭司面前的答辩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他们中间的不同，有什么一样，一样比较简单，都是讲旧约，对不对？从五旬节就开始讲了好多的旧约，还有什么？
哦，我觉得这他们那时候讲到也可能没有讲很多什么列王啊，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连保罗，
但是他还是回到，对啊，连保罗后面的讲到，你刚刚问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到的是保罗后面他怎么讲到，他引用，他申诉，他到那些王的面前申诉，他其实也在讲的是他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嘛，然后或者。到摩西差不多也就没了。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文哥提的这一点，就是他把很多的讲到不是讲自己的感动和感触，他是把神的话拿出来，让神的灵借着他的话来。
也不妨试试看。
他那个彼得之前讲过两篇道啊，他主要是从先知来讲的，我觉得是。他引用了先知约珥，大卫诗篇，然后他第二篇讲章里面提到了摩西、撒母耳。亚伯拉罕实际上他自己已经概括很清楚了，就是应验中先知的话。
对，
后来说彼得书信里面他其实也是非常注重先知书的，先知话语的应验，从这个角度去讲基督。然后呢，斯蒂凡好像我们刚刚讲了，他是强调事实，他是把历史讲出来，从事实来讲这些事情。
你就说讲历史事件比较多，
他没有从这个应验的这个角度太多了去跟他们去讲。有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如果从应验的角度来讲啊，这个是需要圣灵去感动和提拔的，是吧？要不然你怎么突然能够从旧约一下看到新约呢？但是对于这些不信的人，你就跟他讲这些能看得见的事，或者说他们能读懂的这个圣经上的这些。
一言以蔽之，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
彼得他讲的两篇道好像在引用旧约记载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斯蒂芬他讲的这一篇好像是
啊，没讲死里复活，对不对？
啊，对，他没有讲死里复活，他也是用旧约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用旧约的话来在预表着耶稣基督。
那彼得他们回答大祭司的时候跟斯蒂芬回答大祭司什么不一样？
彼得他们呢应该还是温柔的劝说，但是到了斯蒂凡这里呢就是权力的回击，或者说是一个审判，或者是一个责备，有点像希伯来书在责备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心里稀里糊涂的这些。
差不多了，一言以蔽之呢，彼得跟百姓传道是为了要他们得救，斯蒂凡讲的这篇道不是为了要他们得救，是审判。
斯蒂凡是针对这些祭司，
对，他专门来审判他们的这篇话，
这些祭司们的，而彼得是跟百姓们
讲，跟百姓，
这是主救我们的主。
那彼得他们在回答大祭司公会的人审判他们呢，他们也就是比较保守的，
你们杀了他，
是比较防守性的，不是攻击性的。这篇话就非常像旧约的时候，什么神的使者从哪里下到坡津呢，对以色列家讲话，有没有？讲完了大家都哭啊。这是一个先知的讲论，而且是一个审判性的讲论，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在这里传福音。从开头他整个的目的就是要定他们的罪，因为神要开始任凭他们了。 表面上看起来从这件事以后到了下一章，从那日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这是表面上看起来。实际上看起来从那日以后啊，耶路撒冷这些人啊基本上没多少得救的机会了，神已经抛弃他们，福音就远远的往外邦传去。所以为什么要把那个衣服放在扫罗的脚前，是不是都是神事先安排好的？也就是说呢，斯蒂凡如果不讲这篇道，他可能还不会死。圣灵把这篇道放在他口里，叫他这样讲，预备就是要干什么呢？就是叫他殉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严重到一个地步，最后斯蒂凡怎么样？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众人听到了吗？他们为什么要捂着耳朵啊？齐心上去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为什么要捂着耳朵？
害怕听见这句。
害怕。
有点像希腊三上，就是说神对他们说话，然后他们说不要听，让摩西听了告诉我。
对，这次是完全是定他们罪的。那整个的事情在神的掌握之中，在神的布局之中。他要借着这一次的逼迫，就把门徒就远远的都拆到地中海沿岸去了。你也看见了，如果耶路撒冷教会抓个管犯的出来就能够是这样的人才的话，那他们的确程度不错了，是不是可以出去了。但你要他们自己出去的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每天在一起波饼聚会祈祷，像三次会示威，对不对？宗教局拿他没办法，不是很好吗？不不不，一点都不好。你预备好了，谁要把你远远的打发出去，就像后来打发扫罗一样。那还有一个 trick question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诡诈的问题。诶，斯蒂凡讲这篇道有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
没有，没有公开提到。
啊，不错，他说义者，对不对？啊，先知像我，这都是讲到耶稣。那他有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有没有说耶稣这两个字？
他有说人子啊。
他有说人子没错，但他有没有说亚瑟？耶稣？
没有公开提到。
他说主啊，不要这样子。
前面讲到的那一篇。
前面没有啊。
没有吗 ？Frank 有没有？
他如果讲到约书亚，那就是讲到耶稣了啊。这字的话，
但你聪明，你查英语的话呢？你查英语的话有没有讲到耶稣？
我没看英语，我看。
为什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讲到约书亚就是讲到耶稣？
他那个两个字是一样的吧？他那个旧约的那个是什么？啊、旧约是希伯来语，新约是希腊语，他那个应该是发音什么的。
他们当时所说的话，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所以有人就讲的约书亚就是旧约耶稣的名字，因为是一样的名字。所以你看这个七章四十五节的英语
With Jesus 对，讲了耶稣了，
他真的是讲了耶稣了。就他为什么要把约书亚提出来，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从约书亚，从耶稣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这个就是天使所传的律法啊，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些话是天使所传律法的真意，因为里面到处都讲到你们所杀害的那一位。还有一个问题，旧约的诗篇里面讲到人子的是坐在神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里怎么讲呢？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呢？
他们不都说这是主耶稣在迎接第一个殉道者，对，从座位上站起来。
Oh, okay. 就站起来。他到了天上，谁跟他聊天啊？
主耶稣呗。
还有谁啊？
但旧约里面是，
这是新约的人，新约的人还有谁啊？
雅各，是不是雅各？
雅各就说还没死吧？雅各死了没有？
使徒行传十二章。
啊，那还没到。对，希律王杀了，用刀杀了雅各。还有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你看看。对吧？来了一个低材生，来了一个高材生，他们两个有没有话讲的？那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什么叫做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而且他是真的是看见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是真的事儿啊！神为什么要给他这样一个看见？又为什么要把这个看见记下来告诉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解释？除了上帝欢迎他，除了耶稣欢迎他？对不对？没人能说这是错的了。
既然是站着，等于事情还没有做，还没有做成嘛，做成了就坐下了。
啊，也有人这样讲，就是一个做事的人子，
或者在等候。
像希伯来书说，耶稣献上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照着旧约诗篇的话来讲，所以我才问嘛，你坐下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因为坐下来是在等，这个意思比较清楚。那站着呢？啊，很可能是在做事儿。
这和启示录约翰看到的主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行走，
一致的行走，
这
教会。
对对，这是一个做事的事，教会中间行走的一件事，是这样。那当然，最后呢，斯蒂凡所讲的话就是非常像主了，对吧？收纳我的灵魂，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呢，他在耶路撒冷对教会是稍微知道一些的啊。他除了去逼迫他们之外呢，他的确他也听过斯蒂凡讲到了，可能他也看见教会的在耶路撒冷的发展。
哎，但是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听众朋友，你要是还没有信主啊，要汲取耶路撒冷这次审判斯提凡的教训。你可能觉得你的人生在自己的手里，你不需要上帝，你可能觉得福音是很可笑的，信主的人啊只有在你面前受审的份儿。但是小心呐、啊，说不定时候一到，你也不再有机会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